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脱贫与清零，中共再靠谎言创盛世。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3日。日前，中共高调宣称全民脱贫，并称之为所谓的奇迹。可是实际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根据有的贫困户透露，当地的村干部拿着脱贫表格，要求贫困户签字按手印，并表示这是上面要求的任务。一些惧怕中共淫威的贫困户害怕被取消福利，无奈之下只好被迫签字。而实际上，很多农户根本就没有脱贫。国际媒体近日采访了一些普通的中国民众，有不少受访者表示，去年由于疫情的缘故，半年都没有工作，生活很困难。有的医院人士则表明，大医院中由于交不起住院费，甚至借遍亲朋好友都凑不上钱而陷入绝境的病人家庭比比皆是。由此可见，中共吹嘘的所谓全民脱贫，实际上只是数字脱贫，也就是在玩数字游戏。贫困户在被施压的情况下被所谓的脱贫，整个过程是从上到下逼迫全民造假的又一场闹剧。本来在中共各级官员层层压榨盘剥百姓的现实大背景下，再加上去年疫情导致的经济下滑，失业率增加，全民脱贫目标根本就无法在2020年年底前实现。可是为了完成所谓的政绩工程以及创造所谓的人间奇迹，中共只是多表演一次皇帝的新衣而已。在中共的字典中根本没有羞耻二字。当然了，这个所谓全民脱贫的闹剧并不是孤立的，因为中共的谎言运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就在所谓的全民脱贫造假运动进行的同时，另一场中共逼迫百姓造假的更为荒诞的运动也在全国范围内同时上演着，那就是逼迫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说假话，诱骗学员放弃修炼法轮大法，中共称之为所谓的清零行动。中共政法委、各地派出所、社区等人员拿着他们事先打印好的所谓放弃修炼和辱骂法轮功的书面文件，闯入法轮功学员的家里，强迫学员签字。他们一开始往往先使用伪善的手段，诱骗法轮功学员去签字。但当他们达不到想要的目的时，这些所谓的执法人员就会撕下面具，直接使出种种黑社会流氓手段。有的逼迫法轮功学员的亲属子女代替签字，有的多次上门骚扰，甚至坐在法轮功学员的家里赖着不走。有的采用黑社会讨债的方式，不断给法轮功学员的亲属打电话、发短信骚扰。有的采用暴力手段，强行拽住法轮功学员的手按手印，导致有的法轮功学员在抵制中甚至手都被弄流血。有的就使出下三滥手段，给法轮功学员家断水断电。有的直接找到法轮功学员的亲属子女和单位，用株连九族的方式给法轮功学员施压，甚至威胁如果不签字就停止亲属子女的工作。有的直接绑架并殴打拒绝说假话和拒绝配合造假的法轮功学员。自从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数千万法轮功学员坚守对真善忍的信仰，尽管中共使用劳教、关押、判刑、剥夺生计、酷刑折磨，甚至活摘器官，都无法剥夺人们心中对真善忍的信仰。中共也知道法轮功学员不会放弃信仰，但是中共造假成性，一次次抢立名目，宣称所谓的清零了，目的是欺骗大众，让人看看信仰真善忍的人都放弃了信仰，放弃了修炼。其实这个自欺欺人的谎言也只能增加中共的耻辱和罪行，加快中共自毁的进程而已。中共所谓的全民脱贫运动和清零行动， 针对的对象都是中国民众，也都在暴露着中共自己的假恶斗的本质。这两个同时进行的谎言加暴力运动，中共都要求下面在2020年年底前完成任务，而且都采用了层层施压、逼迫全民造假的手段。所有人只要细想一下，都不难发现，假恶斗贯穿在中共所主导的一切中。中共为了抹黑法轮功而自编自导上演了天安门自焚的骗局，他们还有什么干不出来的呢？
请听时事评论，瘟疫引发的思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4日。武汉肺炎肆虐全球已经一年多了，感染人数超过1亿，死亡人数已经接近260万。这还不包括中共、伊朗和北朝鲜等独裁政权对疫情的隐瞒。所以实际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要比当前报道出来的还多。现在武汉肺炎的病毒又出现了多种变异，使得疫情的走势充满变数，更加难以控制。面对这场大瘟疫，各国当权者只是采取封城、戴口罩、研制疫苗、找寻特效药等方法对付。其实，在人们笃信传统思想的古代，人类面对无法解决的天灾之祸，在束手无策时，总会本能地想到神佛。可是现代社会生活水平提高了，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变得越来越狂妄自大，许多人甚至忘记了还有神佛的存在，也就更不相信什么善恶有报之理了。可是人不信神佛，神佛就不存在吗？人类的自我放纵招致的上天之惩罚也如影随形，比如密集的台风、海啸、地震、瘟疫。现代人对实证科学都很迷信，换句话说，就是很痴迷地相信看得到、摸得到的东西，特别是计算机技术、基因技术、航天技术等出现以后，人类是越来越迷信科学，认为这些才是先进。殊不知，实证科学根本无法证实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却实实在在存在的事情，诸如信仰、神佛、善恶有报等等，不敢也不愿触及，更无法证实。于是很多科学家为了维护自己的所谓权威，就想方设法地排斥这些无法证实的但却真实存在的事情。在这一点上，古人则更豁达明智。古人直接探究宇宙、生命、人体，他们的思维比今天的人类开阔得多。比如古人讲天人合一，天垂象，见吉凶，相生相克，善恶有报。经过千百年时间的检验，古人的智慧被证明是对的。但是现代人被科学灌输着，对科学以外的东西不假思索地排斥，这是因为今天的人思想已经变得很狭隘了。再如人体的经络和穴位，古人通过修炼很早就确认了，可当今的人直到上个世纪通过现代科技手段才证实了经络和穴位的存在。单从这一点上来看，现代科技比古人的智慧落后何止一千年。古人认为技术的技是末，而道德的道才是本，因此古人更重视道，其次才是技。现代人刚好相反，重技轻道，本末倒置了。比如面对瘟疫，现代人更注重的是研制疫苗和特效药、封锁隔离这些技术层面上的东西。古人注重的则是提升人的道德和正气。如《黄帝内经》中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大意是说，只要人正气和正念充足，邪气就不容易侵袭，人也就不容易感染瘟疫。这就点明了避开瘟疫的关键。当然， 古人也重视具体的行医技术，只是将道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纵观历史，瘟疫的出现大多在王朝末年到来之时，比如东汉末年、元朝末年、明朝末年、清朝末年等都爆发过大瘟疫。此外，人类大规模迫害神的信徒的时候，瘟疫也会到来。最著名的就是古罗马因为迫害基督徒而招致四次大瘟疫，导致曾经气势恢宏的古罗马帝国走向灭亡。再一点就是，在人类道德非常败坏的时候，瘟疫也会到来。比如1665年，伦敦爆发鼠疫，夺走了伦敦10万人生命。当时的伦敦城处于工业革命前夕，人们杀生、酗酒、赌博、同性恋、乱伦、伤风败俗成为时尚流行文化。再如黑死病来袭前的中世纪，当时欧洲的宗教已走入了没落时期，众多神职人员为名、为财、为色而腐败堕落，平民百姓大多人情冷漠、挥霍、纵欲等等。当然，这几种情况的根源其实都可以归因于一种，那就是人类道德的败坏。每个王朝的末年时期都是帝王无德、官员腐败、忠良蒙冤、正信者遭迫害，人的德行一日千里下滑，失去底线。那么瘟疫来干什么呢？有人会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可笑，瘟疫不就是来取人性命吗？其实不然，古人有言，上天有好生之德，上天并不愿意让人死，想让人好好的活着，只因为人没有遵从上天的旨意，胡作非为，越过了做人的底线，上天才降下灾祸警示人类。其实稍有心者都会留意到，每当大瘟疫降临之前，上天都会一再发出不同的警示。比如2003年的 SARS 就是上天慈悲的警示，提醒人类不要迫害神佛的弟子，同时应该注意自己的修为和德行。可是人们往往把瘟疫的出现当成偶然，从而也不会去归正自己，继续堕落，最后导致更大规模的武汉肺炎瘟疫随之降临。也就是说，瘟疫到来都是有目的的，摧毁腐朽败坏的旧王朝，归正人的道德水准，净化人类。所以瘟疫对人的攻击是有选择的，这就是古人讲的瘟疫有眼。据史书记载，明朝末年的那场大瘟疫，它只攻击明朝的军队，而清军和投降清军的吴三桂的军队几乎没有染疫。古罗马的四次大瘟疫，人们发现接触染疫的死尸的基督徒们平安无事，这也最终点醒了古罗马人开始反省自己，并最终停止迫害基督徒。可是教训却是极其惨痛的，用几千万条人命和帝国的灭亡才换来的一个明白。听到这里，细心的朋友会发现，这次席卷全球的武汉肺炎病毒针对不同的人的感染也是有迹可循的。根据全球疫情大数据的研究发现，武汉肺炎在世界扩散总是沿着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国家、城市、组织和个人一路传播，而且越亲共疫情越严重。首个加入中共一带一路全球计划的意大利，在武汉肺炎爆发后成为欧洲首个遭受重创的国家，而疫情下的大政府思想又使得意大利的经济受到重创。伊朗充当了中共渗透欧亚非的战略枢纽，瘟疫爆发后，伊朗感染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美国被中共渗透最严重的纽约州与加州成为美国疫情最为严重的两个州，德国、法国、西班牙等多个国家都以不同的形式亲共，目前深陷武汉肺炎瘟疫的泥沼。相比之下，反共的台湾虽临近大陆，未禁足，没有喊停经济，却维持着很低的感染率和死亡率。既然武汉肺炎瘟疫有眼，是奉上天的旨意来消灭中共以及亲共者的， 那么人们只有远离中共，拒绝中共，重建道德和对神的正信，才能走过这一劫，从而不成为瘟疫攻击的目标。